欢迎收听 Breep 播客，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这里是 Solidate 每日沙龙。
今天要聊的话题不少，从内尘市场 Reddit 旧界面到太阳表面和火星沙尘，都值得慢慢聊聊。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先说内存市场， DigiChains 报道，受 AI 需求推动，加上长期协议的锁定，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这三家主要内存制造商，2027年的 DRAM 和 HBM 内存产能已经全部售罄，这三家公司合计占据超过九成的市场份额，而且目前没有新增供应的计划。报道说， PC、 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用的 DRAM 供应到2027年会更紧张， NAND 闪存产能也可能在2026年8月底之前被全部预定。 AI 对内存的需求远远超过供应，所以内存制造商正在跟企业签长期协议，有的期限长达五年，报道形容情况相当严峻。后续值得观察的是， NAND 产能是不是真的会在2026年8月底前如期卖光，以及2027年 DRAM 供应紧张到底会显现到什么程度。
接下来是 Reddit 官方博客透露，老板界面 Old Reddit 的未来岌岌可危，官方准备进一步限制它。背景呢，是新版 Reddit 因为推荐算法和广告，用户体验一直不太理想，老用户仍然偏爱 Old Reddit。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内容抓取者利用 Old Reddit 无需登录的便利恶意抓取内容，所以 Reddit 将逐步改变 Old Reddit。 短期内用户还能继续访问，但需要登录。至于具体怎么改，官方没有说清楚，只表示正在探索不同的方案， Old Reddit 最终可能会消失。目前不确定的是，改动的具体内容和时间表都没有公布，而强制登录会改变过去那种不用登录就能访问的方式。接下来值得留意官方后续披露的方案细节，登录要求什么时候生效，以及 Old Reddit 会不会彻底关闭。
再说核沙的问题，全球工业采砂正在以远超自然补充的速度开采河床沉积物。研究显示，全世界对核沙和砾石的需求是不可持续的，世界正面临核沙耗尽。越南被作为具体例证，2015到2022年间，越南开采了大约 3.66 亿立方米的沙子，采砂速度大约是自然沉积物补充速度的 11.8 倍，导致河床平均下沉了 0.48 米。在越南的湄公河段，2018到2020年间，有超过1800栋房子因为河岸侵蚀而倒塌。报道还得出了一个条件性的预测，如果越南湄公河段当前的采砂速度继续下去，到2035年河沙就会枯竭。河沙之所以被大量开采，是因为它的颗粒能提供合适的摩擦力，一般不含盐分，在建筑领域用的特别广，占混凝土体积的七成以上。河床大幅下切还会影响水流方式、河流系统的健康以及两岸的建筑物。值得继续观察的是，越南和全球的采砂速度会不会回落，河岸侵蚀是不是还会继续加剧。
再来看 Rust 语言， Rust 语言团队宣布了一项针对 RustLang 斜杠 Rust 贡献流程的新的大语言模型政策。政策规定，除非作者自己愿意，没有人被要求必须阅读 AI 的输出， AI 生成的内容不允许出现在公开文档、 PR 描述或 GitHub 评论里，除非明确标注出来。审核者如果不愿意，不需要查看由 AI 生成的 PR， 也没有人必须使用 AI 来为这个项目做贡献。政策还要求，内容必须先为人类编写， AI 只能用来提供摘要， AI 审核不能替代人工审核或次审。个人可以生成仅供自己看的 AI 内容，不需要披露，前提是不发布到任何团队期望阅读或审核的地方。简单说， AI 可以用来回答问题、分析、提炼、完善、检查和提建议，但不能用来创造。整体来看，这项政策在允许私人使用和辅助审核的同时，给公开的贡献流程设置了清晰标注和人工优先的边界。
抬头看天气，本周北极多地气温多次超过32摄氏度。北极圈附近的 Silicon Sea 气象站记录到 33.9 度的高温，另一个气象站 Olimic 也达到了 32.7 度。气象学家 Avenger 2表示，近年研究表明，由于海冰减少的反馈作用，北极升温速度远远超过地球其他地区。 这是一个危险的反馈循环，海冰融化，北极反射的阳光减少，海洋吸收的热量增加，反过来又导致海冰进一步减少。他指出，该地区升温速度比世界其他地区快四倍。报道还说，今年预计会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所以气温上升的趋势短期内不太可能放缓。当然，强厄尔尼诺目前还只是预报，具体强度和后续影响还没有确定。
再说到火星， NASA 未来有意把宇航员送往火星，而火星沙尘的毒性是绕不开的挑战。今年早些时候，NASA 成立了火星沙尘现职工作组，专门评估已知和未知的火星沙尘对人类宇航员的毒理学危害，最终目标是为人类在火星上设定允许暴露的极限值。这个评估的背景来自阿波罗时代的教训，月尘会粘附在接触到的任何物体上，侵蚀宇航服，导致设备过热，破坏密封性，甚至会刺激宇航员的眼睛和肺部。报道特别指出，火星沙尘不像月尘那样尖锐，不会割伤人，但它含有月尘没有的化学成分和矿物质，比如对人类有害的高氯酸盐。由于火星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火星沙尘对健康的危害远大于月尘。目前工作组还在评估阶段，暴露限值还没出台，值得继续观察它的评估结论和最终限值建议的发布。
科学家拍到了迄今最清晰的太阳表面图像，展现出比以往复杂的多的表层景象，为这层磁活动区提供了新的见解。研究报告发表在《自然》期刊。太阳的可见表面又叫光球，是大气里很薄的一层，在这里等离子体变得透明，光能够逃逸出来。这一区域本身就以动态和复杂著称，磁场、对流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太阳的大气结构。美国国家太阳天文台的研究人员利用位于夏威夷的井上太阳望远镜，获取了迄今最高空间分辨率的太阳可见表面观测，观测对象是靠近太阳黑子的一处磁活跃区域。在新图像里，太阳表面主要呈现出带状和涡旋状的结构。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特征与泰尔文海姆霍兹不稳定性有关，这是一种经典流体动力学现象。当两种流体以不同速度互相掠过时，就会形成波浪状结构。报道说，这是首次获得证据，表明太阳表面存在这种现象。不过要提醒的是，这个归因目前还只是研究团队的判断，而且这次只观测了一处磁活跃区域，这种结构会不会出现在太阳其他表面区域，还要等后续观测来确认。
接着聊大脑，发表在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上的一项研究，比较了资深和新手观鸟者的大脑。结果发现，资深观鸟者的大脑结构存在差异，或许能更好地识别陌生的鸟类。作用机制可能跟学语言、学乐器类似，通过神经可塑性强化相关通路，还可能增强认知储备，帮助抵御衰老。这项研究由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团队完成，对象是48名22岁到79岁的业余观鸟者，两组人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上相当，其中一半经过筛查被认定为资深观鸟者。要说明的是，这项研究还属于初步阶段，结论用的是或许这样的表述。
科学家确认灯架虎耳草是食肉植物。
好啊，今天的沙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